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节假工作日，
每天跨境电商圈总会有一些新鲜事儿在发生，
给你整个合集，
让你看看规律，
别只知道向前看，是时候回头盘点一下了。
雨果特辑，只给最特别的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熊，您正在收听的是雨果特辑。那么这个时段的雨果特辑将为您带来的是雨果网 CCE 跨境电商选品大会深圳站的一个活动特辑。那么这个时段将会由 Lazada 跨境 BDK 生态高级副总裁席宇为大家带来后疫情时代东南亚消费趋势分析的主题分享。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吧。
那我是那个来自阿里的席宇，然后目前在看Lazada这个华南的跨境 BD 还有生态的业务。然后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快速了解一下在座的这个同学里面有多少是Lazada的商家，可以举下手看一下。好像商家不太多啊，那我觉得这个没有进入Lazada的，我今天你们通过我的分享，你们应该是赚到了。我开始之前给大家快速分享几组数据啊，就是最近这四五个月吧，从疫情中间到现在这个恢复的这个阶段，其实东南亚整个恢复的速度是超出所有人的这个预期的啊。我们最近这个平台在这个年同比的话都是三位数的一个增长。然后呢，在这个接下来我会快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南亚一个市场的一些基本情况。因为大家在选品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这个要看准市场，对吧？我觉得市场选对了以后，我们会选对应的品去这个卖对应的市场。所以今天呢，我会快速给大家介绍一下东南亚市场。东南亚市场呢是一个增速非常非常快，然后在整个这个基本面、基础设施各方面发展非常非常稳健的一个市场。在这个 GDP 整体的区域 GDP 的话有2.7万亿美金，其实按照总量来看的话，在全球可以排到第四。然后在 GDP 的增速的话，有5.2%的一个年同比一个增速。人口的话，我们有6.5亿的人口在这个区域啊。然后在这个人均消费的能力上的话，我们有这个接近3000万美金。后面的话，我给大家详细介绍6个国家我们有业务的一个基本面情况。然后在人口上呢，东南亚人口非常的年轻啊，一半以上人口都是在49岁以下。然后在像印尼、菲律宾这些国家的话，人口就更年轻了啊，29岁以下可能能占到30%。在基础设施方面呢，在整个区域“一带一路”的这个建设这个推动下呢，我们累计有250亿美金的这么一个投入。然后在互联网的话，移动互联网的渗透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是一个非常移动优先用手机上网的一个区域，有55%的一个渗透率。最后呢，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电商的整体的规模上的话，预计到2025年有接近1000亿美金的一个规模。说这个东南亚的互联网增速快，我们这个有一个这个趋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它从2008年的4个点到现在的话，渗透率互联网用户增长已达到了8个点。这个的话跟我们10年前的这个中国的初期非常的像，但是呢现在的速度已经快赶上中国啊。然后在这个互联网的用户时长方面呢，我们每一天大家都在这个手机的屏幕前，对吧？我们中国的这个同学们，那实际从统计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人均上网时间只有5.5个小时，而东南亚人民呢平均下来差不多有9个小时，就他们在用生命在上网。所以说在网的时间长，在网的这个消费的可能性会更多啊，相应的到了电商这块的消费啊，这个会更快。在整个这个数字媒体的这一块的话，其实东南亚是一个移动社交媒体非常非常快速发展的区域。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有 Facebook 有 Instagram， 还有我们国内的 TikTok， 在东南亚都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人群的覆盖。那消费者除了在这个上网购物的同时呢，他会浏览大量的这个社媒一些内容，所以在东南亚的这种社交电商还有跟内容相关的这些这个业态在快速的出现和发展。这是东南亚整个6个国家，我们现在有业务的6个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 还有这个越南。那每个国家的其实基本面都不一样，如果是做六个国家的话，其实大家有相应的不同的策略和这个选品的这个方式方法才对。那从收入来看的话，人均收入最高的是新加坡，但它人口有限，大概有700多万人口，它的人均 GDP 可能就在这个5万以上。那第二位的话是马来西亚，跟中国现在人均 GDP 差不多1万多美金，大概有2800万到3000万的一个人口。第三呢是这个泰国，泰国的话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段位上，它的人口大概在6000到7000万，然后在整个 GDP 的话在6000美金到7000美金，所以它在购买力上，在这个人群的这个群体上、数量上都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第四位呢是印尼市场，印尼的话人口有2.7亿，那移动互联网的话有一半以上。所以这个市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它的人均 GDP 呢大概有4000多美金。剩下两个国家的话，菲律宾和越南的话都是人口大国，1亿的人口，然后人均 GDP 呢大概是在3000左右。所以就说大家做东南亚市场还是要选择好国家。这个的话是给大家快速看一下，就是整个市场的一个大的一个空间。那这个是谷歌和淡马锡的一个数据，我们预计到2025年整体的市场的规模呢能够达到1000亿，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接下来呢给大家，因为很多小伙伴是没有做Lazada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是非常好的介绍Lazada。Lazada 呢是2012年在东南亚成立的一家电商公司，最早是做零售的，然后它在线下自建了所有的物流的网络。在整个东南亚各方面不健全、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做了这个整个电商的一个拓荒者。然后阿里呢是在2016年开始投资Lazada，然后在2018年增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对整个从物流侧到产品侧到技术侧完成了几次升级。那包括在疫情当下，2020年，我们在这个全球的 AI 平台，也跟这个Lazada做了这个整合。那我们能看到，在搜索、推荐还有一些广告功能上，都做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和改进。与此同时呢，整个这个干线的物流还有摸公里物流都跟我们的菜鸟有了很好的一个整合。那我们帮他完成了整个这个我们有个阿波罗项目，整体的这个物流的一个能力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前面有讲了这个东南亚发展是阶段性的，但是最近的发展特别快，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Lazada的一份贡献在里面。因为在之前我们能看到这个基础设施不完善，这个信用体系不健全，还有就是商品类目有限，互联网进入速度慢。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Lazada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推进电商发展的一些工作。现在的这个Lazada的商家后台其实跟这个淘系的商家后台基本差不多了因为整个这个链路的打通、产品的升级都是放在一起做的。最后呢，就是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这种我们人为的一些造节的活动，能够帮助到消费者快速的买到疫情相关的一些商品，同时呢，帮助到有疫情相关商品的卖家能够快速连接到我们这些买家。疫情期间的宅经济确实这个疫情给大家的生活方式，特别东南亚人民的生活方式带来非常非常大的改变。以前的话，大家可能这个线下就可以买的一些生活用品，现在就只能线上买了，比如说厨房用品比如说这个清洁收纳，比如说这个运动健身，对吧？在家里坐久了还是要运动运动最后呢就是生活娱乐。所以在这四大类目下，我们传统情况下都是在线下完成的，现在全部都到了线上。而且这个趋势呢，我们现在发现即使说在5月、6月，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7月有很大的一个恢复，那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数据呢还在往上涨，它没有往下掉。那我的判断是说，这个生活习惯逐渐的在养成，大家发现在线上购物、线上去买这些传统线下买的东西呢可能更加便利。在疫情期间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比较新的一些这种带货的模式包括这种网红直播带货。因为以前大家还是说这是一种营销的一种方式，那现在受限于疫情影响，大家真的是出不去了， 大家还真的有时间去看啊，网红介绍产品来这个推动整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变化。我们能看到像我们海外的一些商品，比如说像澳洲的这个澳绒，那通过直播当天就冲到了这个榜单的第一位。然后在这个其他的一些，比如像平板电脑这些商品，平时的话可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增长或销售，但是呢，通过网红，通过这种端外的流量的牵引，我们发现它的这个增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当天一天活动下来就能增到300%。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其他一些案例，破万的，像马来26号的话，我们这个一个混播节目，这个单品的话。还有整个这个访问量都增加了这个7倍。这部分的话是跟在座商家非常非常关系密切的，就是Lazada的跨境怎么做。那Lazada呢，其实在整个跨境整条链路上的话，我们都是自建的物流，所以能看到在疫情期间某干线断了，某船期这个 delay 了，但是在整个东南亚的话，我们提前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包机的准备，所以在整个物流的配送上我们是有保障的。同时呢，我们在线下，在整个国家这个层面的物流网络是我们自建的，所以在整个末端里的配送上我们是有这个保障的。所以就说做Lazada比较方便，就说只需要把货交到我们国内的分拣仓，剩下的就由Lazada来帮你完成，送到消费者的手里。下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自建的一些物流，在这个疫情期间的一些就是帮助商家快速恢复的一些动作。我们打开了一些这种重货的类目，然后在这个一些国家我们也做了非常大幅的运费的调整，极大的方便和这个给更多的跨境卖家这个重做Lazada、重做东南亚的一个信心。下面呢是整个开店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就说Lazada的整个这个对吧，开一个店需要哪些投入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佣金1个点到3个点，按不同类目来。第二个呢会有一个付款的费用，这个越南以外其他国家都是2个点。最后的话就是有到各个国家的运费。这里面呢可能要强调一点，就是在整个对比下来，回款这块Lazada应该是最快的，我们是7天回款，有些平台可能是月中月尾，有些的是2到3周。对，所以说对这种做店铺的、做垂直类目的这些商家的话，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最后呢，我想用那个3个案例吧，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结束我今天的这个 presentation 第一个呢是我们淘系商家的一个出海的案例。这个品牌呢，其实在国内是天猫孵化出来的一个品牌，在国内做了蛮多年，有一定的这个知名度。那他在尝试想考虑海外市场的时候呢，找到了Lazada。然后我们也看到他在今年的618大促，非常新的一个品牌，实现非常大的一个突破，然后他在这个整个品牌上的话，现在在单类目，就是这种便携式的这种 gaming 的，就是游戏类的这种电脑这个类目呢，是排名非常高的。然后在这个618整个大促期间，他可以排到整个类目的第二位。然后在菲律宾大促的时候，单站点就做到10万以上的一个 GMV。后面的话，它会依托Lazada平台，会推动更多的东南亚这个电竞的这种游戏的这种笔记本电脑的这么一个推广。所以他说，他既看到了平台的机会，同时又看到了一个市场的一个空间，就是东南亚人民会比较喜欢玩游戏。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个结合，通过平台看到了一个新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增长点。第二个呢是卡罗特，这是中国制造的代表。这个品牌的话是做不粘锅的，给国际大的品牌做不粘锅有10几年的一个历史。品牌呢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我提到了几个大的品牌，大家都耳熟能详，那背后的这个代工厂呢就是卡罗特。那卡罗特在经营多年以后呢，觉得在国内市场有空间，但是可能更大的市场可能在海外。 那他也是选择了Lazada，我们帮他在东南亚做了非常大的一个业务的一个转型，实现了一个品牌的升级。那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海外仓的一个模式，他前期是通过品牌投入、端外流量、社交媒体打造了他的卡罗特这品牌。第二个阶段呢，因为他各方面的这个指标数据都做得非常的好，他成功进到了我们的商城，所以在这两个阶段呢实现了二级跳。然后到第三个阶段的话，因为大家知道锅具是重货啊，那如果人能放到前面的仓的话，那这个整个在物流这一段会节省非常多的运费。那在今年的话，他做了这个入仓的模式，使用了我们这个 Fulfilled by Lazada IBL 的这个海外仓模式，他整个六月和七月 GMV 实现了几十倍的增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通过 Lazada 实现了幕后到前台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成长。然后到第二个阶段的话，就是这个通过我们的海外仓模式实现了整个业务的二次、三次起飞和这个升级。最后一个呢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九阳豆浆机啊，就是在国内大家提到豆浆、炸豆浆都会想到九阳。那九阳在做东南亚的时候呢，其实刚开始是奔着说服务华人市场，但华人市场在东南亚毕竟是一小群的一个群体。那这个时候呢，他在整个市场调研下来做了非常大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升级啊，在刀头上、在功能上做了调整，推出了这个榨汁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完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本地化的一个转型，在同时呢，他又推出了一些本地的一些商品，比如电饭煲啊这种高客单的一些商品。所以就说整个回顾下来，无论是淘系、我们中小卖家、品牌还是制造工厂，在Lazada都有机会。新的疫情来临呢，也给市场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然后我们对东南亚市场是非常有信心的，也希望说在座的小伙伴们有机会可以来做东南亚市场。最后呢，是有一个今天有效的一个鱼果网的一个专属的二维码。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开放招商都是在线上，那这个的话是一个绿色通道吧，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快速扫个码然后支持一下。好，谢谢大家。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来自咱们CCE跨境电商选品大会深圳站活动的一个现场实录。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 AE 社交电商助力跨境卖家更精准的触发海外消费者。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